张士诚刚要献城投降，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。张士诚一看呢，这小伙长得帅，可以说是标准的美男子，身高80挂零，细腰炸背，双肩包领，面如银盆，两道黑针针，八字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双眼皮，长眼着毛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牙排碎玉，齿薄唇红啊，也就20岁挂零，头上发金，身披剑袖，腰悬宝剑。他一看搭话的是谁呀、啊？正是自己的姑爷大驸马贺萧。原来张士诚有个独生的女儿，名字叫张凤芝。哎呀，张士诚没有多儿多女，对这个丫头爱如珍宝啊，就给她选这个女婿，费了9牛2虎之力。后来经南侠王耐云从中为媒，就选中了大驸马贺萧。这贺萧也是苏州人，家趁人直，自幼就苦爱武艺。他有个老恩师，是个出家的和尚，叫三宝罗汉法修。他跟法修学的能耐，自从跟女儿成亲之后，张士诚对姑爷也照样疼爱。虽然他有满身的武艺，每一次打仗都不允许他参加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打仗的是玩命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女儿依靠谁呢？在上一次出兵兵困牛塘峪的时候，贺萧就想跟着，张士诚是再三再四不同意，让他留到苏州看家。可这一次朱元璋兵困苏州城，贺萧实在忍不住了，非要讨敌出战。张士诚看看，孩儿啊，你有把握吗？有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哟，当初为父还觉得有把握呢。我认为出兵几十万把朱元璋困在牛塘峪有什么说呢？谁知道搬砖砸脚面，反巧弄个拙，转胜而为败呀、啊！如今兵临城下，将至号边，朱元璋手下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可都不是好惹的。金堂无敌将吕据当场都败北，何况是孩子你呀、啊？爹爹，只管放心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，儿绝不说空话。是吗？您认为我年轻，担心我没什么能耐？这个我给您交个底，您来看。说着话，大驸马贺萧把胸前的扣解开，在背后一闪身，拿出个葫芦来。这葫芦长有1尺5六，使唤的年头也多了，是锃明刷亮，幽光发滑。葫芦嘴是直的，把小葫芦往前一递，父王请看，朱元璋众人的性命全在我这葫芦里头装着呢。啊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这是我师父法修给我的，这里边有一种药，名字叫五毒白蜡汁，这种东西打到石头上，石头马上就碎，打在人身上马上就化脓，不到7期49天化为脓血而死。儿臣打这种东西百发百中，朱元璋手下的人再有能耐，能顶得住我的五毒葫芦吗？再者一说了，行与不行咱们试一试，万一转败为胜，我们也省得献城投降。爹您看怎么样？还需有门。孩子要那么的，咱就大胆一试，明天就出兵。对，到了4日平明，苏州城里的人是饱餐战饭，张士诚不敢出兵，带着文臣武将登上东城楼， 给大驸马贺骁关机撂阵。单说贺骁披挂整齐，背后背着五毒葫芦，胯下马掌中五股烈烟苗，带了5000军兵开城门，放吊桥就杀出东关。贺骁来到两军阵前，把烈焰苗一摆，军兵是一字排开，命人讨敌骂阵。这个消息就传到明营了。朱元璋得着报告一听，什么？张士诚到了绝路了，还敢跟我较量较量？来，亮全队，我倒看看张士诚还有什么能为。朱元璋点兵3万，御驾亲临，带着所有的众将来到两军阵前。明太祖在绮罗伞盖之下定睛往前面观看，就见孤单单冷清清一员小将，看罢多时一脸的瞧不起呀。张士诚孤注一掷，把娃娃都打发出来，哪位将军前去擒他？臣愿啊。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严甲太岁张九成。张九成催马晃戟来到两军阵前，跟贺骁见面。对面娃娃报名再战。你别看贺骁年轻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又有五毒葫芦的保障，这家倒挺稳的。贺骁满脸的看不起，你是谁？张九成啊，听说过，无名的小辈，在朱元璋手下你算个老几呀？张九成，我这年轻人不欺负上岁数的，你回去让那有能为的过来，叫常遇春过来，叫常茂过来，叫你们那最厉害的过来，你白给呀。张九成闹了个大红脸，娃娃你的口气可不小，休等着急。扑棱一声大戟分金就刺，贺骁是接驾相还，与张九成站在一处。一边打着，贺骁心里头一边想，我父王张士诚军师大帅都在城楼上给我观战，尤其我父王对我老不相信，哎，今天我露出两手让他看看，让满城的文武也放放心。贺骁想的是抖擞精神，烈焰苗上下翻飞，也就20几个回合，再看他虚晃一招，拨马就走。张九成一看啊，你没什么能耐，小孩也就是会说大话了，我不如趁势攻占苏州。催马摇戟是紧追不舍，两匹马离着就不远了。贺骁头眼观瞧，一看追来了，赶紧把烈焰苗交于单手，把葫芦拿起来，对准张九成的面目一拍，这葫芦底儿啊，张啪！哎呦，这玩意可厉害，一股毒水直奔张九成的面门打来。张九成也没注意，一愣，啊，撕着一声正打在脸上，这玩意凉丝丝的，跟那凉水差不多少，但是一眨眼的功夫变样了。哎呀，就觉着面部好像100个马蜂蛰的一样，疼痛难忍。哎呀！张九成撒手把大戟扔了，双手一捂脸，是摔于马下。还没等张九成翻身起来，驸马贺骁就赶到了。张九成，我说不跟你伸手，你非要动手不可，这是你自取其祸。招家伙！这一烈焰苗正扎透张九成的千金，那么大的严甲太岁就死于非命。朱元璋在后头看得清楚，哎呦，哎呀，我的张王兄啊，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。打仗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宝枪大将张兴祖一看爹爹当场毙命，哎呀一声背过气去，众人急救。等张兴祖缓过来，虎目圆翻，咬碎钢牙，主公，我要给我爹爹报 血恨。还没等朱元璋说话呢，张兴祖马往前窜，就来到贺萧的马前，晃掌中宝枪分心就刺。小子，你给我再叫冲！贺萧呢，战胜了一阵，心里头有底了，用烈焰苗接下相还。要讲究真能耐，他可不是张兴祖的对手。十几个照面，他一看有点盯不住，拨马就走。张兴祖摇枪就追，眼看要追上，贺萧一抬腿，咯噔，把烈焰苗挂上，伸手摘葫芦，一拍葫芦底儿，啪！这玩意儿谁也躲不开，正打到张兴祖的面门上，疼痛难忍，把张兴祖疼的撒手扔宝枪，用双手一捂脸，哎呦，扑通，从马上摔下去。贺萧一看，哎，又一个搏战马挺烈焰苗，打算结果张兴祖的性命。这玩意有前车之鉴了，张九成就吃的这个亏，哪能再叫张兴祖吃亏呢？后面元帅徐达赶紧撵弓搭箭，啪噔，这一只狼牙箭直奔贺萧的面门，吓得大驸马赶紧锁梗藏身，哎，往下一低头，把凋零箭躲过去了。可就在这一愣的时候，明军闯上去，把张兴祖就抢回本队，当然了，把张九成的尸首也运回来，总算张兴祖保住这条命。朱元璋问哪个出题，第三个小磕巴嘴朱穆英出来，一晃掌中这对大锤是力战贺萧。十几个回合，贺萧一拍葫芦底儿，滋，又一股水。本来呀、朱穆英就夹着防备了，没想这毒这么快，不容你躲。他往旁边一扑了，正好打到耳朵上了。他认为到了耳朵上的比脸上那玩意儿差多了啊，也受不了。眨眼之间，疼痛难忍，朱穆英一咬牙是败归本队。哎呀！这玩意儿，这真难啊！扑通，摔于马下，是人事不知。哎，咱这么说的，过去一个败一个，过去一个败一个，全都被五毒葫芦给战败了。张士诚在城楼上一看，心里头暗自念佛：“阿弥陀佛，苍天有眼，苏州有救啊！”我没想到我这个驸马这么大的能为。这葫芦把苏州算保住了，来啊，给我开城杀！他带着三万军兵杀出东关，这一鼓作气把朱元璋打的是大败而逃啊！朱元璋兵退十五里，这才安营下寨。张士诚也收兵撤退，回到苏州祝贺。暂且不说，单说朱元璋回到寝帐，有人向他禀报。说是受伤那些人生命非常危险，朱元璋带着大帅所有众人到后面观看，一瞅以朱穆英为首的宝枪将张兴祖、武进忠、武进孝、铁枪将赵玉、中军官梁云，这脑袋肿的跟麦斗一样，眼睛也封喉了，那五官都分不清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凡是被打受伤的地方全都冒黄水，这种黄水闻起来臭味难弹啊，满营里头都是这味儿。军医大夫都在床前站着，朱元璋就问各位可有何良策。不行，朱公，这玩意儿咱外行咱不懂啊，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药。哎呀，看这些人脉搏微绕，恐怕性命不能久长了。众人闻听放声大哭，完了，没想到牛塘峪破了，大胜就在眼前，闹了这么个结果，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时候，就听旁边有人说话：朱公，这小双这个奸呢。朱元璋一看说话的正是小矬子徐芳：朱公，这个事儿啊，微臣我是这么看，看来贺萧使的是一种暗器，打的不知道是什么毒药， 这玩意咱们绿林人有这么个讲究，谁打的还得谁治，外人恐怕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微臣不才，打算夜入苏州探听明白，如果有解药的话我倒出来，可能众人还能保住性命，要倒不出解药来，您就给准备后事吧。就哎呀，那可太危险了，爱卿，你一个人要进苏州那怎么办呢？事到如今就得挺身走险了呗。元帅徐达点头，徐将军说的对，能者多劳，莫妨就试上一试。好，今天晚间我就去。这块呢，想尽一切办法维持众人的生命，能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，死马当活马治啊。余者众人回到前面议事大帐，一直盼到掌灯的时候，小矬子徐芳饱餐战饭，换好了夜行依靠，绢帕罩头，花里带大裹腿，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，斜挎百宝囊。朱元璋设酒给他饯行，主公啊，众位，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先小人后君子，我到城里去不一定有把握，这个药啊也不一定能到得来，到不来，要到不来呢你们别埋怨，到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，不过我老觉得心里也没多大把握。哎，咱这么办，现在我就起身，明天天亮以前我要回来了，那就是大功告成，我要是回不来，大概我也就归位了，你们就别指着我了。
哎呀，最好别发生这事儿，
我也乐意呀、啊、那谁敢保险呢？可是我就说这么一句话，假如我要真回不来或者出了事儿了，你们别依靠着我，我给留个地点，你们敢奔唐家寨请我老师北侠唐云，他还能有办法。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，不但能破得了五毒葫芦，也能救得了大家的性命。
好吧，那把地点留下。
小矬子徐芳这就是心细之处，把地点留完了，当时就众人告辞，起身行，赶奔苏州。朱元璋啊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，把抓柔肠一样，心如火烧。众人沉默不语，就等着徐芳的喜信，等着吧。一更天过去了，没见着回信，二更天到了，仍然无有消息，一直盼着天光渐亮，徐芳也没回来。朱元璋把脚一跺，完了，完了，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大家乱作一团。元帅徐达说，徐将军临行之时说的明白，给留了个地点，我看徐芳啊是有事儿的，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，如果老侠客在家肯于出头帮忙，这件事情还许有救。朱元璋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，谁能去请呢？哎，想起胡德海来了，这个人有办事的能力，二哥您到唐家寨去一趟。
哎，对，我都想好了，这活都是我的。
可以，您带的人不必多，有十人足矣。
那行，那我挑挑啊。
胡大海这一点名，带着儿子粉哪吒胡德济、野人熊胡强、雌熊眼长茂，另外带着老妻郭英、郭世俊，一共老少十人，拿着丰盛的礼物起身赶奔唐家寨。本来他们地理不熟，跟本地人一打听，有人指明方向，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唐家寨了。一看这地方还不小呢，三趟大街，买卖铺户热闹非常。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，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，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你往那儿走，进胡同往北拐有黑门楼，那就是。打听明白，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。
站住站住站住，
咦，胡大海从马上跳下，命人叩打门环，棒棒棒棒棒棒，
有人没有？哪位在家？时间不大，有人把门开开了，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，往外头看看。
哎，
找谁呀、啊？你们？打听打听，有位老侠客唐云，可住到此处吗？
啊，对呀、啊，
那是我家的主人
啊。
看见没看见？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，这都是当官的，特来拜望老侠客，请你到里给送个信儿吧。众位啊，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，我家老侠客不在家。
胡大海一听心就激动，真不在家？
是不在家，他老人家好动不好静，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了。
得什么时候回来？
哎呀，这可不好说，他的行踪不定，有时候早有时候晚，这我说不准。
胡大海心，这不倒霉吗？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。这样吧，家人，我姓胡，叫胡大海，你呀、啊、一说老侠客就知道。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，暂时先搁到府上，假如老侠客回来，请你转告他，就说我胡大海领人求见，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，另方面有事相求，我们可不走啊，到街里转一圈，一会儿还回来。家人说那好吧，就照您的话办，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到屋里头等着。
不必不必，我们到街上转一圈，哎，一会儿再见面。把礼物存到这儿，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。因为主人不在家，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？老胡一想，到了中午了，也该吃饭了，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，也背不住老侠客，就回了家了。等他们来到正街，往东看看西看看，果然有座回民酒楼。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，行了，咱就在这吃饭吧。众人下马的下马，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，迈步进了饭馆子。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，哎呦，众位，楼上请，楼上让座。胡大海、郭英在前，众人跟在后面，鱼贯而行，来到二楼。老胡闪目一看，呵，这饭馆还真干净啊，房屋也宽大明亮，黄瓤的地板擦的挺干净，两面的窗户，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，
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吧。
大家团团围住，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，要的酒可不太多，因为出门办事酒不能多贪，大家围的是吃饱了喝足了，在这耗一会儿时间，等着老侠好回家，所以大家坐下是边谈边吃。别人啊，人都在这坐着，就这长道与众不同，没有稳当气儿。坐着坐着，长帽站起来，
哎，我溜达溜达方便方便啊，这太挤的了。
说着话，长帽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，到这郎柜这儿，他一看呢，这郎柜正好对着街，红油漆的锃明刷亮，那把椅子也挺高，要往这儿一坐，比那楼上还强多了。
嗯，这挺好啊。我掌柜的是谁？
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，我就是。英雄，你有事儿？
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行不行？
有话您吩咐。
我这地方挺好啊，这卖座不？
这可不行，这是我们的柜台。
俺柜台就柜台，
我多给钱，我要几样菜在这吃，你看怎么样？本来掌柜的不乐意，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，一个个相貌不虚，他不敢说别的。
哎，
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不可，哎，那也行。哎，来，伙计，把柜台擦擦。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，长帽往这高椅子上一坐，
哎，这多好！我跟楼上是一室啊，吃多是一块算。我点几个菜，
长帽要了几个菜，他不喝酒，哎，在这一坐，瞅到街上人来人往，心里头倒挺痛快。
一边吃着他一边琢磨，哎呀，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，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，他能赢得了贺萧，能救得了众人，要救得了更好，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。长茂一想，我得想点坏主意，怎么能赢得了贺萧？他这人装事儿，一边吃着一边想着，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，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，为首的是两个，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，一个白脸一个黄脸，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，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，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，这白脸的就一愣，呀，这谁的？再往马上一看，都挂着家伙的，围着马转了几圈就不走了。长帽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，把掌柜的叫过去。掌柜的，这马是谁的？啊，这是吃饭的客人的。那客人在什么地方？呵，楼上也有，楼下也，哎，那位，那就是客人。说实话，用手一指长帽，看着没？这位也是客人。这两个人甩脸定睛一看，呀，怎么是他？